这很机车哎、欸，这样
不知道讲出来有点尬感的。现在，
那你如果你想要形容对方很机车，你现在用什么？你就机歪，
嗯，
还比较喜欢讲机歪，
对
不 对, 對、
啊？
我也比较喜欢讲
机车，好像没有这么
机歪跟七八，
就直接讲机歪就好了。
对呀、啊，
或者也可以讲笑死啊。反正笑死这么
通用，
通用对，跟干一样非常的。
我们就来看你儿子到底会不会真的第一句话是笑死？
应该不会吧？如果会的话，还是神童吧？
真的，这个发音太难了，笑死！
哎、欸，笑跟死都不是、那個、
很难发音。
为什么会？为什么那个爸爸跟妈妈会叫爸爸跟妈妈？因为这两个音是小朋友最容易发出来的音，
就爸爸爸跟媽媽
对对，跟
妈
妈妈。所以全世界所有的语汇里面的爸爸妈妈
都一样，
他的几乎都是一样。然后我忘记哪一个。语言了，有某一个语言，他的爸爸妈妈跟大部分地方刚好相反。
爸爸是妈妈，妈妈是爸爸。
对对对，他的爸爸是妈妈。那这两个音是最好发的音呢，所以小朋友会爸爸爸妈妈这种所谓的啊、算也不算爆裂音，反正就是这种啵或是么的音会是比较好发了。
嗯，
那如果他会发笑的音的话，那我应该会先吓死。
你会吓死吗？
我会吓死，
我就觉得
如果这样的话，代表这个应该不是婴儿，他一定是转世来的，他一定是穿越来的人。
你就请问你是喇嘛在世吗？
哦，喇嘛在世，然后跟你讲笑死的话，这个喇嘛有点酷哦，
帅耶。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好，敏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如标题所示，就是 0.1 公斤大概等于两颗鸡蛋。那 0.1 大概是最近这个礼拜最夯的话题了吧？就是我们的罗嘉玲去
罗嘉玲选手，
对，他去美国称重过磅的时候差了 0.1 就没有过了。
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因为不能讲很有趣，有点蹊跷。
嗯，
为什么
呢？是有蹊跷。你说大陆用语有猫腻，
哦、猫腻、欸，我其实从来没用过这个字，原来猫腻是这样用、哦。
猫腻是这样用，这我不知道为何啦。
对啊，
但猫腻是
猫腻这两个字到底、嗯、好？那会我觉得很蹊跷的原因在于啊，怎么会是教练先发文呢？
诶，他们的。不是他本人先发文，
不
是
教练先发文，
教练怕被骂先发文。
所以我觉得很好奇的地方是，因为第一个跆拳道虽然是台湾的强项没有错、
啊、
但其实新闻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
嗯，
例如说你看有人知道这次他们去美国比赛吗？对，大部分人不知道，
不知道，
对
不
对？不，所以教练就马上发了一个东西，这其实是很妙的。因为其实如果这件事情他不讲，你不讲，我不讲的话，可能没有人会知道。所以教练就很快的先发一个文，然后后来我们的选手也跟着发文了嘛。那先讲一下啦，这个没有要做任何的政治立场的问题，但是这位教练啊，前科累累啊。
是啊，我也是因为这一次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电子袜事件也是他。
然后那次的事件你去看，他也是说什么啊，没有看清大会策的规定。
这是失职了吧？
没错，我们就要讲、啊、花钱请你们到底要干嘛？
对啊，哎、欸，你自己是教练，你是教练，你竟然说。你不知道规则，这不是很离谱、
或者应该讲教练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他都是一个教练团。今天一些运动选手之所以要有教练团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让选手专注在比赛上面、
嗯、没错，
那教练团跟教练要负责比赛以外的所有事情、啊、
对，而且他那个电子袜事件，他除了说他不知道规则之外，他还说他不知道电子袜有分这么多种。
这个也是很，
这不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吗？
所以你就知道台湾有长期很多东西都被一些权威把持住。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聊，我们想要再聊一下这个手册的部分，因为其实有选手去翻手册嘛、
嗯、
发现第一页就跟你说不能够裸棒。当天的事件根据啦，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场的情况，但是根据他们还原的内容来看的话，当天早上他其实是超重的，
对、
跑完步之后还有 0.2 公斤的重量，
对，
那他们又以为跟在台湾一样可以裸棒，
对，
所以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些脱水。那实际上我们不确定他的选手当天的状况，但是啊，很多人就会骂啊，为什么不控制体重啊，什么之类的，对吧？这个大家都有看到。
对，
对于格斗类型的竞赛来说啊，
体重是优势哎、欸。
对，所以尽可能的压在一个极限，是一个他们必须得做的事情。那以格斗来说，你长得比较高， 体重比较重都是优势、嗯、
没错、
哦、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嗯、通常你会看到他们很高的人会很瘦，因为他们要把自己的体重压下去，
对，
去打第一个量级，这样在力量上面会比较有优势。
对，
那其实如果你有在关注格斗领域的话，格斗选手最常做这些事情。
什么事？
就是超快速减重。对、但是
他们会在赛前的时候快速做这件事情。
没错，那根据国外的一些我记得曾经有报道，忘记有没有做成纪录片了。
嗯，
有一个英国的记者，他有去实际找格斗选手跟他的营养师，他去体验
他们的减重
法，叫做快速减重、嗯、那以他们来说，他们的快速减重大概会落在赛前的7到9天。
嗯，
在7到9天，那他们可以减掉大概9到14公斤的重量。
9到14公斤。哇、哦、
那基本上他们其实是利用一个超级大量的快速脱水的方式，因为人体大部分的组成其实还是水。
对，
所以他是用一个超级强的脱水的方式去达到体重的一个变化。
是吃很少吗？还是、
他们没有吃很少，会限制饮食，
吃某几种食物，
重点是在他们要让你强迫让你的身体排水、哦、所以他们这种快速减重的方式啊，诶，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听众啊，请千万不要自己尝试、
嗯、
一定要找合格的营养师，因为那个需要监测，有已经不计其数、哦、这样讲好像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有蛮多的格斗选手其实因为脱水最后死亡、
嗯、那个肾脏会有问题对吧。
嗯，他们的原因通常都不是脱水死亡，而是为了脱水进行的。例如说像2013吧，应该2013年有一位巴西的格斗选手，他最后被他发现死亡、嗯、衰竭死亡，因为他在最后桑拿的过程里面昏厥，没有人发现，然后就待在桑拿房里面、
哦、
最后整个呼吸衰竭。
哇、
哦、那他们的减重方式是这样子，吃的少当然是需要的，
对，
但是他们要让你的身体感觉你要排水，所以他们从第一天开始，
嗯、
哦、他们会减少特别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因为碳水化合物会有水合的现象、
嗯、
所以不能吃碳水化合物、
嗯、
那他们会吃很多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喝大量的水。那根据已经有营养师出来的一些资讯来看啊、
嗯、
第一天你要喝最少最少7公升的水。
7公升哦，
对，然后每天逐天减少。
这些水是不包含其他饮品吗、
欸、不包含
纯水，
纯水，
所以我如果喝了其他的那不算在内。
对，你要喝到7公升以上。
哇，
那因为你喝了这么多的，
这样不会水中毒吗？
其实水中毒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不一样的、
嗯、
水中毒其实还是因人而异、
嗯、
水中毒其实啊，你喝一天喝7公升不见得会水中毒，
对，
你一下喝7公升才会。
哦，你说分批喝不会？
速度，对对对对对、
哦、我如果一口气喝就可能会。
没错、哦、所以在喝这么多水分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体内会感觉到水很多嘛，
对，
所以它会
强化排
水的功能，
对，
然后它在后面啊开始快速的减少水分的摄取，但是你的身体来不及反应，
对，
所以你的身体
它还是习惯在排水，
没错，即便没有水分摄取它还是会一直排水、
哦、
所以可以达到一个超级大幅度的短时间的减重。
天哪，
那这个排水的方式可以让他们达到一些优势，所以你看这些选手在过磅之后啊、
嗯、
会马上去补一餐，那甚至在营养师的协助之下去把它补上来、
嗯、
那根据已经知道的数据里面来看啊，有一些选手甚至可以在过磅恢复超过10公斤的重量，
过磅之后恢复
24小时之内恢复10公斤，
他们是乳夫欸。
我也觉得很扯，
很扯。
那个我刚讲那个记者去体验嘛，他们就有去，他有在脱水前、脱水后跟超补、
嗯、
我们叫超补，就是过磅后的超补，去测试他的一些各项数据。
嗯，
那你会发现他的数据啊，不管是在跳跃力啊、肌力来说，都一定会比原本还要差，但是会比脱水下去的体重的状态还要好。哦、举例来说，他有一个我记得是跳跃吧，好像跳大概接近80公分、
嗯、
垂直跳跃，然后他脱水完以后变成大概剩下70、
嗯、
可是超补完以后回到大概74、75左右的水准、
哦、
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获取了原本在这个体重量级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的力量的话，就会很有优势。
对、
哦、这个是这些选手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跟选手本人没有控制体重没关系。
嗯，而且他这个情况是合理的。
对，是非常非常合理。
对，他这样差 0.1、0.2 是合理的范围啊。
对，只是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教练团跟营养师有在做一个控制的话，应该是可以减下去没有问题的。
对，所以可能真的就出在他们以为可以裸磅，
以为可以裸磅，因为 0.2 的确，200克，就如同我们标题一样， 0.1公斤，
就
100克，大概大约是两颗鸡蛋，
对、啊，
200克大概是4颗鸡蛋，
所以他把头发剪了还是来不及。
对，嗯，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来得及？我们要不确定，因为有可能他其实已经脱水脱到极限，他很高，他非常非常高，
对啊，他很高，
所以他可能已经脱水脱到一个极限了。嗯、那一百克，老实说，他都已经连头发都剪了的话，是真的很难再逼下去了，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我也想不到他那个情况还能有什么。
对啊，所以要出来发文嘛。那你们我可以知道，台湾很多的运动选手都会被他们的教练 PUA 啊。
啊呵呵呵，这个我听说过。
对对，
那个
就会觉得都是自己的问题。那、嗯、你说这些选手会不努力？不可能啊，对不对、嗯？那他一定是尽量可能的遵照整个教练团的指示下去做
的，肯定是
的，对吧？不然的话，一般来说，林连的话，以教练团来说，应该是叫他继续，例如说利用桑拿、雨衣、跑步。大家有看第一神拳那种拳击就知道，尽可能的把水分全部给逼出来。
我记得他要过磅前就已经有先去跑了，
对他先去跑、嗯，然后是跑完之后还差 0.2 嘛，然后就没有跑了。
对
对，然后教练发文感觉就有一种推到选手身上，他其实超级不负责任，
所以后来教练就删文啦。他就删文了
呀。哎、欸，那可你们看，不适任的教练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会被淘汰。
这样不会啊，你自己看，我又要讲政治嘛，你自己看那些某某党的立委不都什么政不都还在吗？
这个就
是不是
我们如果开政论节目再来讨论一下。
开政论节目
0.1 公斤大约等于2颗鸡蛋、嗯、对不对？所以他原本跑完之后的 0.2 公斤啊，他的那个含量啊比八倍欧姆蛋还要小很多。
八倍欧姆蛋，
对，因为我刚原本是想讲八倍欧姆蛋的。
你昨天晚上跟我讲八倍欧姆蛋，原来你刚刚想要讲这个、啊、
对，我就想讲八倍欧姆蛋、哦、九妹联名的系列，听说那个鸡排乌龙面很好吃。
你
有
去吃吗？
我还没，我有点想吃吃看鸡排乌龙面。
我只有知道他的草莓大福被泡，
他草莓大福被泡什么？我
泡说里面没有草莓，就是草莓酱。嗯，但问题是九妹是出来说他是想要还原在日本的草莓大福、嗯、因为日本的 Seven 草莓大福真的里面是草莓酱，而且卖得很好、嗯、所以他想要以此就是回来台湾卖、哦、
但我觉得
台湾人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问题就在啦，草莓酱大福可不可以算是一种草莓大福？你知道那种不是都有那种定义的严格跟形式上的严格，会有那种九宫格吗？
草莓
大福就是
挂号酱，
对不对？它就会是草莓，会有草莓本人、草莓衍生物或者是草莓口味，应该会有这三种。
你是说有点像是我们的凤梨酥，其实里面没有凤梨。
对对，土凤梨酥
才有
凤
梨，
所以形式跟定义上的严格。
对，
那八倍欧姆蛋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不够。
对啊对啊，不过谁会去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啊？
哎、欸，你说的很好，我觉得就是因为是九妹的联名
商品，对吧？因为
才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我相信 Seven 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什么欧姆蛋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位应该是食品工业的 Facebooker、嗯、这样讲好怪哦。
Facebooker
对啊，我刚突然讲好怪，
我第一次听到
在 Facebook 上面，因为我不确定他算不算是公众人物，应该算吧，他被转发了很多。然后他就讲所谓的营养师，大部分营养师不知道的食品加工食品加工业的内幕。
对，
因为根据他的这样子八颗蛋来计算啊、嗯、应该他的蛋白质含量会在22还到24之间吧，我记得、嗯、那可他说在台湾的法规里面有规定，食品加工业成品这种已经煮熟的东西的标示啊、嗯、可以容许 20% 的误差、
欸、也太大了吧，
超级大。
20% 的误差等于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欸、
所以其实在台湾大部分的这一种便利商店的通路啊，他们那个在制造的时候啊，的确他就跟你讲原本是这样嘛，他们就是去抓那 20% 的极限在做的
啊，就跟 0.1 一样，大家都在抓，只是它的范围差很大。
对，它有 20%。 欸、0.1 公斤，我记得他体重是68吧，对不对？
谁、
那個、
你说刘德嘉玲吗、嗯、
我记得他是69还68公斤级以下的分级、嗯嗯、68跟 0.1 就差超级小啊。
对啊，
可以看他的20几克跟20%、哎、20%超多、欸、如果说我们的体育竞赛也用这个来分的话，那那个量级会分得很夸张、欸嗯、例如说70公斤以下的量级啊，他可以接受70，我们要加20%。
对对，
所以是加20%是多少？两成乘以 0.2 271414公斤，也就是84公斤的人可以下来打70公斤，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死定了，死定，那个70的会死定。
对啊，那这样谁要去打70、啊、
那个，我们之前不是在考，我们之前不是在看那个体能之巅吗、嗯、你就看他们在格斗第一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体重比较大的大部分在泥地里面都会比较占优势。
对，所以无限量级本身就是一个给够重的人参加的、嗯、你的质量很小的时候，但我们知道速度可以
可以，可是那
样破坏，但你的速度要超越质量带来的差异性，哦，难度
不容易，而且这个还有包含场地的，还有你比什么项目，嗯嗯，
对，所以之前就有说啊，例如说李小龙面对泰森到底能不能泰森到底能不能打赢，如果
要有前提，
前提是李小龙不要被打中，嗯，因为他们两拳头质量差太多了。 对，我们先不讨论寸进这种神秘的武术的世界但是单纯就身材来说的话，不管怎样体重重的人一定有优势，
对，
那体重轻的人的话，你的目标就怎样，不要被打中，
你如果被打中那一下可能就不行了，
欸，对，可能就一下就
一下就不行，
你可能要打他一百下，那就要看你的回避率够不够高
打他一百下，
大家知道敏跟体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共存的，
没错，有在玩线上游戏就知道了，通常加一就减一这样子
对啊，所以这 0.1 公斤老实说以我们现在的资讯来看，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减重人员，
不是，
哦，所以这样子 0.1 公斤到底有没有可能用各种方式啊，我讲我妈跟我们上一集连结了，除了断小指之外其实我想不出来其他
我刚刚其实你们讲说剪头发还有没有其他，我其实在想的是如果把指甲剪掉呢，剪
指
甲 有
点难哦，
指甲因为我想不到别的了，那不然呢
就断小指啊，
他的脚皮如果够粗是不是磨脚皮也有机会，
嗯，跆拳道所以应该断小指可以吧不管怎样我不会放弃断小指
不好吧，
指甲我觉得太困难了，
小指他会没有办法打吧，
跆拳道主要是
跆拳道
主要是踢啊，
切耳朵会不会比较泛骨那个切耳朵的方法，嗯，
不知道，我还是觉得断小指
好可怕，我们越来越猎奇，
毕竟现在的跆拳道的虽然叫跆拳道，可是实际上以那个计分优势来看，嗯，你很难用拳头得分啦，几乎不可能，
哦，好吧，所以他就是把小指断了然后冷冻保存回来，台湾再去找接骨大师去
可以来台中找那个断指重生所以你看现在跆拳道踢法都很怪，不是实战型的踢法，
现在都是技巧型的，
因为是也不是技巧型，因为是电子式的嘛，所以它是要有碰触感应，
哦，对，所以他就
以他们踢出去的时候，你看到踢出去的时候，他们尽可能把脚伸到最长，
对对对，
因为只要碰到就会得分，
那这样子好奇怪哦，
可是他是为了竞技啊，所以没有办法，
哦，也是，嗯，不过像一般人比较容易像我刚刚，你不是刚刚去看我在查那个 IU 最流行的就是，
对啊对啊，
苹果减重法，
这种是这种死命的赌上性命的减重，有没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很有效的减重法，我们来看一下，你说 IU 减重法我有听过，
IU 减重法很有名啊，就是他每次都会在要可能要做什么节目还是说他要拍戏之前，他都会维持在42公斤，
IU 多高啊，上面有写吗，
我来看一下 IU 多高，一定查到啦，他没有很高，但是我知道各种各大女星们的减肥方法很常出现啊，
很多女星都谎报体重啊，看就知道
IU 是真的很瘦，
那他是真的很瘦，
他真的很瘦，
而且真的很正，
对，我也很喜欢他，
我也很喜欢他
IU 不到160啊，
不到160 42的话，你看其实相较来说是相对合理的方式，
啊，对啊，他差不多160了，
哦，他差不多160，
差不多160
160 42，哦，真的很瘦，欸，
很
瘦，
欸，我才多高，我体重就比他多很多但我不是女星没有关系他说 他之前在节目上有透露说他的一周的减肥菜单就是早餐一颗苹果，午餐两条番薯，晚餐就一个 protein，
一个 protein，
对，
什么叫一个 protein？
一杯 protein，
哦，一杯那种奶昔类，
对，然后一天摄取量就是控制总热量在300大卡，
真的是，
然后他还要再做俯卧撑啊，上下楼梯1小时啊，然后就会在一周内瘦下5公斤。
所以你看还是脱水减重更
合理，其实这也是脱这也是脱水吧？
一周减重5公斤啊，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健康的方式啊，
对，
说实话。
但是因为他们是艺人，他们有他们需要，
哦，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嗯，你有这个需求你必须得做，你的收入这么高你的身体会有伤害也是很合理的，
反正他们有更多的钱可以拿来保养嘛，
欸，对，没有错，
是不是有？我相信这种状态有一些人如果够注重自己的健康，他可能一边这样减重一边会打营养针，
那我有点想要知道就是例如说像 IU 他们这样子啊，会不会在表演之前要做一个超补，嗯，因为其实这样子的减重方式啊，这种超低热量的摄取方式，嗯，很容易造成一些体力上面跟精神上面的问题，啊，
所以要看是哪一种，嗯，如果他今天是演唱会，我想他不会用这种方法，
反正演唱会这么远没差，哦，
对，长期，但是他这种应该都是那种，嗯，可能上节目，对对对，或者是说我觉得拍戏应该也不是，
镜，哦，头的放大效果真的很恐怖，
对，但是拍戏的话应该也是长期来这样去做的，
对啊，有很多在镜头上看起来有点 胖胖的人，真实际上超瘦、欸。
对啊，哎、欸，镜头真的很过分哎、欸。
对啊，有些人现实真的是消瘦、欸，很恐怖、欸。例如说，像以台湾大家、哦，我们这个年代大家最知名的话，应该就是张韶涵。张韶涵只有38公斤呢、啊哦，
他超瘦，
他有也是差不多160吧，我记得160。
有，而且你看他脸就知道啊，他的颧骨整个就是超级。
可是他在电视节目上面看起来也还好，
然后你看到
本
人就会觉得
真的是骷髅的等级、欸，
真的。哎、欸，你有看过王心凌本人吗？
没有哎、欸，
他以前当红时期，听说本人也真的。夸张瘦，
他不是48吗？
那是后来吧。
台湾的女艺人的标准不都是最老的时候不都是48吗？之前
不知道，
现在应该要下修了吧？我们去看啦啦队的体重，应该就知道了。
啦啦队，圈圈就是健康那个啊。现在最红就圈圈跟林湘嘛。
啊，对。
那林湘就是超瘦型的，
林湘超瘦的。
然后圈圈就是这几年，我有觉得她
越来越肉圆了
。对对对对对，
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很好啊。
我觉得就不同的客群啊。两个人的族群真的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
反正他们俩都很红。哎，说到这个，那你有看那个吗？最近的世界经典赛，
昨天的那个吗？哦、就台湾被巴拿马打爆嘛，对不对？我有听说。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我昨天不是去佛学班上课吗？
对。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隔壁的那个同班同学就说。啊！你们没有看经典赛吗？他说台湾已经被打爆啦。我说哦，是哦。
我看到的时候是5-0的时候，我想说哇塞，巴拿马可以把我们打到5-0。
他跟我说，巴拿马在别的地方都不会赢，在台湾就在这里就赢了台湾。
所以不好，希望我这样以台湾
是不是还有其他场要比啊？
哦，对啊，对啊，这是预赛啊，所以要比三场吧。以台湾国民的角度来看，我希望他们继续加油啦。
对啊，真的。
以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啊，没关系，我们啦啦队大胜可以。
哦，对，台湾，
我们啦啦队真的很强、欸。
我印象中经典赛有一次，就是好几年前，我们差一点要赢韩国还是日本那一次，那一次我
最疯。可是你不觉得这次被巴拿马打爆以后，大家其实反应没有很激烈吗？
对啊，我就是没听到什么消息、欸。
这样是不是已经大家开始有点灰心了？
我不知道哎、欸，而且这一次经典赛。好像没有很热，对不对？热度没有很高。
现在是预赛而已，所以没有很高，我觉得很合理啊。哦、但是我们可不好连
预赛都
过
不
了
啊！哈、嗯，然后大家加油！
你看，还有那个，你看，我第一个看到经典赛的新闻啊，不是巴拿马
对
打爆台湾，是有一个人在那个 WBC 洲际球场画油画、嗯。我第一个看到新闻是这个，
他画他是合法喝啊？不合法？
没有，他就是买票进去啊，然后在里面开始画画。
他画什么？
就是油画，他就画球场。
哦，好帅哦！
然后就说比赛还没结束，他就画完。
那这时候我们的台湾啦啦队是不是应该学一下篮球场的啦啦队？
你说啊，真
干扰一下，干扰一下他们，
那个真的是不太行，我觉得。对，就让我觉得、啊，就是花这么多钱进去看到这样子，真的会有点难过。哎、欸，这今年预赛的门票卖的其实不便宜耶，
不便宜哦，多少？
内野的比较好的区域是3000呢、啊。
哦，
我觉得其实这个票价是合理的、嗯，但是这个票价有没有让进场的球迷得到满足是另外一回事、啊。
觉得大家一定很难过。
对，因为想说巴拿马要，因为我们这次这组这样看起来啊，如果用世界棒球排名来看的话，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
进
复赛或是决赛的、
啊，结果有点失望。
然后你看中那个，因为这个是台湾队的，所以我们这个预赛是在台湾这边举办。
对，
那日本的预赛是在日本举办，
嗯，
所以他们这次中国跟日本是一组。那你有看到中国对日本的那个吗？
我有看到我朋友。抛那个
日本第一场对中国，他们就推出了大谷翔平。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他打到很后面，对不对？
嗯，然后下面就写说
是不是没人了？
下面、只要拍出他就会赢了吧？
他很可怜，很辛苦哎、欸，他很累吧？
他喜欢、啊，他就喜欢二刀流啊。
哦，对，
他就是因为签这个，所以才去天使队、啊，因为很多队不同意他投打
二刀流
都要做的那个。
可是他这样体力真的负荷得了哦？
表示真的很强，就
是一人分饰两角打到最后，
真的是怪物。所以你看那个我朋友写那个啊，投手大谷完全封锁什么什么，然后打者翔平提出了两安什么之類的，
搞得好像不同人一样，對對對明明就同一个。
不过那个我看我因为我一些朋友很热衷棒球，他说、看起来啊，中国队应该要开心了，他们至少打得到大谷翔平的球，
但是没有打赢嘛，
当然没打
赢，日本也是赢了齁，
要是赢了的话，中国还不铺天盖地的宣传吗？
哦，也是也是，唉。
那、啊、好啦，所以希望大家在减重上面啊，先讲，大家很重视体重，对不对？
对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更重视的是你的体脂肪的比率，其实更重要。长期以来，我们都用 BMI 来当做一个健康标准，
不准 ，BMI 一点都不准。
对于很多运动员或者是过瘦的人来说 ，BMI 都不准。
像我之前有我现在没有再去测了，但我很久之前去测过 BMI， 我 BMI 是正常的、啊，
嗯，
但是我的体脂肪蛮高的，
嗯，
只是外表看不太出来，但我体脂肪其实蛮高的。
哦、那让我突然想到那个啊，虽然说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假的谣言了啦，但是，
嗯，
你看如果那个就是当初讲啊，林书豪跟
对那个
体重一样、那個，身高一样，
对，
那其实先讲一下是很有可能的。
我觉得我还是看到觉得合理耶、欸嗯，但他们说
肌肉的密度很高，
他们说其实他那时候更胖，是不是？
对，但是肌肉的密度很高，所以其实一样的 BMI 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体型。要健康来看的话，其实要看体型为主，
嗯、
特别是体脂肪了。
对，
那体脂肪有一个比较好的判断标准，这个大家可以再去网络上搜寻，因为这是属于医疗营养的范围，
嗯，
哦，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这么介意体重，因为其实有很多很瘦的女生，她的体脂肪量其实很高，
对对，就是个泡芙，
对，那她就会觉得说，明明自己很瘦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很胖啊？这个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就为什么很多运动的女生看起来。
就是很壮、
就是很 fit， 但是实际上他的体重，你比你想象的还要重很多。
对，
主要原因就在这边，肌肉的密度比较高，一样的重量的时候，他看起来体积会比较小，
所以他的体积就会不一样。
对，另外一个是肌肉比较有弹性的时候，看起来就会比较精瘦一点点。
嗯、
像我们看临床上遇到很多的案例啊，特别是一些阿嬷啊或是阿伯啊，手很瘦，肚子很大，
哦，对啊，
超级不合理。
对，昨天礼拜三晚上的那个阿嬷有没有？昵称他叫钢铁
人
阿
嬷，
因为他开了5次刀，他身体里面有超多支架跟金属，所以我就说阿嬷你今嘛钢铁人呢，然后就一直 笑。他站起来真的就是身体圆圆的，然后下面像是插两根竹签。
对对
对
对, 对，没有错，这个其实是并不是真的胖。这个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他的核心没有办法用力，所以让他的肚子看起来很大。嗯、
对、
哦，实际上我们自然站立或者是我们一般活动的时候，核心都会自然出力、
嗯，
所以你的内脏这些脂肪才不会往前推出去。那你可以知道，像这样子肚子比较大的时候啊，压力往前，你的骨盆又很容易前倾，会造成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
对，
那另外一个是有些女生很瘦，
嗯、
但是一直减不掉小腹。
哦、oh, ，对，
有可能问题也在他的
核
心比较
肌肉没办法处理，
对，他已经减到没有脂肪可以减了。
但虽然我们也说过，其实对于健康来讲，你的小腹女生还是要有点脂肪
会
比较
好，
因为有一些像跟我们很熟的汉草之前不是就有 PO 吗、
嗯？
那个有一些女生减到月经没有来
啊，对，没有，
对，
他
就是其实你的腹部的脂肪那边太少，脂肪跟荷尔蒙其实是有蛮高的相关性的。
所以回去来看，你现在像罗嘉玲选手这样子的女性选手啊，这么高又在极限减重的情况，他们
很容易月经不正常，
非常容易会有月经失调的现象。
对，
就是所谓的运动员三合症。未来如果有特别女性运动员的专题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
嗯，
但是就是这样子来说，以女生来说，太瘦其实真的很不健康，
对对，
非常的不健康。基本上太瘦的女生，除了刚敏萱提到月经会问题以外，我好像没有印象有任何一个瘦的女生她经期来的时候是无感的或者是正常的，
几乎都会痛嘛，
几乎都会痛，
对对，
没有错、
嗯、对啊，
那这个会跟太瘦其实也会有关联性，包含了你的肌肉弹性比较不够、嗯、你的筋膜的弹性比较不足，这些都会可能产生我们的筋痛的现象。
比较瘦的人如果像那种瘦到皮包骨，像以前的那个模特不是很流行、
嗯、
瘦到很瘦嘛，
对，
他们那种人的筋膜会不会相对来说都比较紧？
他们筋膜应该都会很紧，
是哦，看起来就是紧。
这么瘦的情况之下，通常你的水分含量也不够
啊、哦、对对，所以它就一定会比较紧，
没错，
干扁，
然后看起来会干干的，所以你知道那个皮肤看起来要光亮光亮，其实也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要好好的护肤。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些 model 艺人都要去护肤跟做那个，因为其实在这种减重长期减重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会造成皮肤暗淡的问题、嗯、
对，喝水很重要，大家都不爱喝水啦。
我最近有努力练习每天至少就是光水的部分要喝 1000cc。
我最近也是努力，你看我每天都拿那一罐走来走去、
啊、对对，我也现在是拿一罐大罐 1000cc 去煮
就是逼自己、
啊、给大家一些参考啦，就是这样其实是蛮健康的、
嗯、
1000cc 其实没有很多，
不包含茶哦，很多人都会以为茶跟咖啡能不能算，真的不一样、
欸、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耶，
那
是
利尿的东西啊，
为什么不行？
可是它利尿、
啊、喝水喝很多也会利尿啊，
但是茶会，你的我觉得茶跟咖啡相对于一般水来讲，它就是你还没有喝到那么多你就会想上厕所了，
嗯，
对吧？可是你水可能要喝到一定的量才会想上厕所，
那请问分解茶算
吗？不算吧。
分解茶，哎，其实我没有仔细看分解茶的内容是什么
成分吗？
对啊，
不知道。你会想分解茶，是因为你昨天想要喝分解茶加小米酒？
对，没错，就是最近看完《大侠时代二》，所以一直就是一直听到，一直听到
叫什么？
就是、那个海米粉，
海米粉哦、嗯，海米粉，
海盐柠檬饮跟米酒跟分解茶啊。如果喝过的听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到底是不是好喝，听说超好喝。
我们改天来调一下、
啊。我们下次来弄一锅好了，听
应该。一锅、
啊。因为你米酒就是一瓶啊，所以弄起来就是一
罐。米酒有小罐的啊。
哪有？
有这么小罐的。这么小。就是麦克风这比麦克风还小只欸。
啊好我们下次。
有那种小罐的。
好我们下次买来看。你看
这个。海米粉。
不是 YouTuber, 我们就不需要挂那个饮酒过量的标语。YouTuber 他们现在只要有拿到酒出来都会出现那个、啊、理性饮酒跟那个。
那个是规定的吗？
应该好可能吧，我不确定、欸。
可是什么法规管这个啊？他们
烟酒
专卖局，那什么人的身份？他是看粉丝量以上才要放吗？
或者是可能只是为了要那个？
还是他们只是为了形象？
对对对，减少公众压力，
不想被骂而已吧？
对，跟烟一样，烟出来就要有那个烟害防治法，所以才会出现那种奇怪的卡通马赛克。
Kimi 说要问永杰会不会调，他肯定会的，
他肯定会。好，我们下次去找他们喝看看。
我们喝不赢他。
我没有要喝赢，我只要喝而已、啊。
我喝不赢他，他真的很强，很夸张的强、
嗯。真的假的？
他真的很会喝。
不会是这样？哎、欸，这样子到底算不算歧视？说原住民很会喝酒？
没有，永杰自己也承认他真的很会喝。
对，这个承认是一回事啊。如果这样讲，算不算是一种歧视？你知道
是吗？
就像我们每次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都很危险。我最近昨天我看到一个超好笑的，就是为什么包青天会这么红？
为什么包青天会这么红？
因为包公是黑人。
这是什么政治正确的言论？这样
好笑啊！然后说，而且他的那个就是他的性别倾向是女性，所以就可以很红。他就做了一个包青天二创的一个搞笑漫画。
他是女生，然后
他
是
男生，
然后他是黑人，然后他喜欢
女生，然后他又很公正，
所以是、
哦、所以包青天很红。那我这样会不会被出征呢？应该不会吧？我只在讨论而已。
你只在陈述一个被二创的事实。
他是二创啊！我最近有另外一个也是二创，就是有一个专门在画三国。专门在画三国的人，他都是画短篇啦，可是他都是把现代的东西套回去三国。例如说之前 COVID 的时候啊、嗯、然后他就写说就是三国时期有一位姓张的年轻人、嗯、然后他就是精湛的医术，然后他就到处去解救人，可是他发现这些人都不愿意听他的，
对，
因为他刚好说你要保持卫生啊、嗯、你要就是洗
手
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人要信他、嗯、然后大家都喜欢要拿那种江湖郎中的药，所以他后来就把自己改名成张天师，然后他就给他们符、嗯、符上面就会写例如说上厕所后要洗手这样子、哦、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代的名医。然后后来就变成了那个就是黄金团，因为他就是张角张天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包装很重要。
哎，对，没有错。那最近我有看到靠北附近有人这个在 PT 之前就有人骂过啦，最近有个是在骂 OT, 就是说哦这些网红卖东西啊不精进专业。那我讲了、嗯、这两个东西不冲突啊。
对啊，不冲突、啊。
卖东西又怎么样，通常我会觉得这样讲的人都是眼红人家的。
很专业也可以卖东西
啊。你为什么觉得人家卖东西？
那他也可以专业卖东西
啊。你真的觉得人家不专业卖东西的话，你可以出来跟他们打对台啊，不要再嫉妒眼红别人好吗？像我们常常在讲啊，你说三个字真的很专业吗？老实说，以专业来讲的话，我觉得差得非常非常远啊。
嗯，
但是他对物理治疗有没有非常大的贡献？
有，
他做得非常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希望今天音质很好。